不定，我是麦恩，
我是小蔡。
今天要来聊 Maybe 是宫崎骏的最后一部作品。
哇，好感伤。
Maybe、叫做苍鹭与少年。
想说不可能忘记吧。都说最后一部了还忘记这样子。
请问苍鹭与少年在讲什么呢？
好，那这部电影呢，它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日本二战的期间，这样。那男主角真人就是真人的真人，这样。对，那他在某天的深夜呢，被脚步声吵醒，才发现哦，原来他母亲所在医院发生了火灾，于是他就急匆匆的往医院的方向跑去，但最终呢，母亲还是死于了这场火灾之中，这样子。那一年之后呢，真人跟他的父亲就搬离了东京，搬进了母亲家祖传的郊区大宅中。那等着真人的，除了有他母亲的家人以外呢，还有一只苍鹭正在等着他，这样子。
嗯，像是太多这样子要打头，
好可，
你还有漏洞，
我真的很可怜，我真的
这样子进去，这是语言训练班。
我想说保的，然后改掉，就换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
你的这样子变超多的。好啦，那你自己个人喜欢这部作品吗？
我自己看完其实蛮喜欢的
哦，比那个神隐少女喜欢吗？
哦，喜欢很多欸、哦、就是我觉得那个状态有点不一样。我在看神隐少女已经是很，就是我很后面的事情了，就不是我童年的事情，就是我后半生这样
子，比较近代，
对，比较 近期啦。
后半生你是今年六旬了吗？
比较近期的事情这样子。所以我耳闻就是说哦，好像神隐少女有寓意着一些什么这样子，所以我就一直朝着那个方向去看。那看完的感受就觉得，哎，好像也没有特别好看啊，然后也感受不到，不太到
意涵在里面。
对对对对，所以这次看之前，就麦恩就有跟我说，哦，你就享受在那个梦幻啊、奇幻的氛围里面，
单纯的去看他的故事就好了。
对对对，啊，你后面你有想要再解读什么，你就再慢慢去解读这样子。对，所以我在看的过程，我就一直拿着笔记说，哦，他现在在干嘛？哦，在干嘛？然后箭头挪挪挪，就是以往我都会写说，哦，他的关系是什么，然后他可能想要讲什么。但这次就比较像是在记流水账一样，就是当
就是看到什么东西可能会忘记，会觉得哎、欸，也许会是重要的线索，就把它记下来。
对对对对对，所以看完当下并没有觉得哦在讲什么的，那个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烈。然后后续再去听一些可能别人的 podcast 或是别人的解读，就觉得我觉得这部电影它自己本身存在的意义就已经远大于它到底商业性好不好，或者它到底看得懂看不懂这件事情。我觉得那已经远大于这些有的没的了。就是看完的感受上，我自己觉得很像妈的多重宇宙，就是有点像在讲人生这件事情以外，就是他丢的东西很多，然后每个人接收到的东西也不一样。
哇，妈的多重宇宙已经是对你而言是讲人生电影的一个锚点嘞。
对我来说是啦，就是他电影主题本来就想要讲这些嘛。
是是是。
对，但是我又觉得他比苍鹭与少年又比妈的多重宇宙给我的东西还要再多很多。我自己看完的感受是这样。
因为苍鹭与少年确实感觉宫崎骏在做这部作品的时候有想要把他的核心概念放得很里面，让你自己去搜寻去寻找他最主要想要讲的东西是什么。他没有要像那个妈的多重宇宙那样这么明确的点给你知道，他没有那么明确要讲那一件事情。
而且很多人都解读说这一部有点像是宫崎骏给自己的遗书，就觉得好感伤好感人。
我觉得讲遗书有点太那个，
有人会说情书或是遗书嘛，
因为你要写遗书通常是你准备要去你才会写这个东西。
不一定啊，但是现在的观念就是哦，差不多到了某个年纪，或是现在我们这个年纪就可以每天写一封遗书，对不对？
每天比如说当日记在写吗？
就是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走啊，对不对？
那这样算遗书吗？
就是有点像是每天在感恩回顾一些什么这样子。也不用想那么悲观啦。
是啦、
那你自己的感觉咧？
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
哦、非常喜欢。
因为宫崎骏的作品，应该说吉卜力的作品，通常有两大类型，要么就是很细腻的日常，要么就是很奇妙很迷人的一个异想世界。但这部片有点包含了两者在其中，就是它有很现实的部分，但它还有很梦幻的地方。
哦，对，
而且假如你是吉卜力迷的话，其实你可以抓到很多的线索跟细节，是你可能在之前的吉卜力的作品当中会找到的东西。像最明显就是哇啦哇啦嘛，它就很像魔法公主里面那个小树精。
哦哦，但是我看了感觉很像那个什么小煤炭吗？
哦，也有点像那个意味。哦，嗯，所以它其实就有很多东西是让你可以联想、可以想象的。
对对对。
那除了这个以外，当然就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他所有的作品当中内涵概念，我觉得最温柔的一次。
哦，怎么讲？
之前他都会很明确的去点出角色他有在做善跟恶这件事情，比如说无脸男啊，他有他的天真的地方，他有他单纯的地方，但他其实吃了很多人，他还是干了坏事。嗯，但是他没有让你那么直接去评判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但是你会看到他的好跟恶。汤婆婆也是啊，还有像那个魔法公主里面的黑帽大人，嗯，这个角色是我小时候看魔法公主的时候头痛最久的一个角色。就是我没有办法判断他到底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因为他有做很善良的事，就是他保护了他所有城镇里面的女人，当男人们都出去工作打猎的时候，全村只剩下女人，那他教会他们怎么使用武器，怎么样自力更生，才让他们有机会存活下来。但他的存活之道是用炮火、用弹药去伤害外面的自然万物，他也有做他的恶，但他也有做他的善。
但《苍鹭与少年》里面没有吗？
《苍鹭与少年》里面你可以感受到有角色会做一些坏事，或者是好事，嗯，但是没有办法那么直接明确去判断他到底是好还是恶。嗯，就是那个线我觉得他要把它抹得更模糊，甚至他没有要让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去评判这个人是善良的还是带有恶意的。嗯，就是我觉得他是在讲故事里面更温柔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总体而言非常的喜欢。嗯，那问你，那你觉得这部片最主要想讲的核心是什么呢？
我们有需要画线吗？
啊，画线画线画线，接下来讨论内容就全部都会爆雷咯。嗯，
我觉得是认清，欸，讲认清可能有点重，我觉得是认识，可能对真人来说。嗯，结束了这趟异世界之旅呢，我觉得对他来说比较像是认清这个世界并不会如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就是一定都充满着恶意，包括他自己也是，
不至于都充满吧，就是那个恶意一定会在，嗯，但
就是每个人都一定怀有着那些大大小小的恶意存
在，可能 10%、5%，
对对对，
接近 100% 也有可能。
对，就是反正这个世界绝对不会离自己如自己理想中的那样子在运转这样。嗯 嗯，但是你回到这个世界，你要去逃避它也好，或者你要去面对解决它也好，就是它一定有你可以去跟他共处或是跟他共存的方式。嗯，就像他妈妈或是他自己本身一样，他妈妈即便知道他自己会死，但他觉得人生中做过最美好的事就是生下真人这个孩子。
嗯，哦，我觉得那个也很感人。
我觉得看这部电影接收到这一条讯息就很够了，
啊，
你知道吗？当下那个就很够了。即便大家都知道，哦，这世界就是会这么的残酷也好，悲惨也好，但他们还是愿意为自己所想要努力的那些美好而活着，我觉得这件事就很感人
了。有时候你活着不是为了什么，就只是有个动力存在而已。
对对对，
我自己的话是觉得整部片最主要的核心是在于选择。嗯哼，因为其实从他在真实世界上，他的爸爸会教他要怎么做，他的新妈妈会教他要怎么样做，就连到了异世界之后，他所有的认知也是别人告诉他说，欸，你要做这件事情，你不要做这件事情，你要记得做这件事情。嗯，一开始他好像都是很顺理成章的听这些话，但是直到他的叔公舅公叫他要继承他的位置，
掌管这个世界，
对，然后堆叠起那座塔的时候他拒绝了。嗯哼，他要继承他吗？他要再代替他继续成立那一个虚幻而且不一定美好的世界吗？嗯，这好像没有那么一定。究竟你要怎么样选择？你要扛起过去建好那座高塔，那座强而有力的高塔，同时继承他的恶意，还是你要完全走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就是这件事情的选择是在他自己身上。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嗯，
对，我觉得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个名字是书名，嗯，然后也是这部片创作的一个起点。我觉得最后还是回到这个问题身上，嗯，就是这个东西是你自己选择的，没有所谓的对错，但 哪一个选择你觉得对你自己是最好，或你觉得最对得起自己，那终究是自己的选择。最后才会觉得哦，选择会是一个在里面很大的主轴了。
长大了啦，嗯，而且很多人看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就是真人这个角色他成长的契机或他的路径到底是什么？
其实真人这个角色很明确就有宫崎骏的影子在里面。
哦，你说他真人就是宫崎骏这个人？
对，我觉得应该就是。
嗯，的确很多解读都是这样子。
我们就从他的家人们开始聊好了。首先最明确的应该就是真人的父亲。
哦，蛮明显的。
对，嗯，为什么明显呢？
就是我看后面有人在介绍他的家人的时候，就是有说哦，他的爸爸本身就是如同他电影里面的那个爸爸一样，就是在从事的行业跟军事相关，
有一个小工厂，然后会做战斗机的东西。
对，没错。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他妈妈啦，就他妈妈好像小时候也是有点像是卧病在床嘛。
他妈妈大概在宫崎骏六岁的时候得了一种病，叫做脊髓结核。
对，反正就是可能在他幼年的时候，他妈妈可能就是一直在医院住院之类的。但他妈妈并没有像电影里面这样
没挂掉。
对对对，他妈妈好像是也是到宫崎骏长大之后
才离开，比较后期。但是
对对对，
我觉得他对于他妈妈的印象就是停留在六岁以前，那他最美好的印象。六岁以后，当他都倒在床上，当他的精神都不济的时候，那个印象已经，那个模样已经不是他想要记住的妈妈的样子。所以其实宫崎骏的很多作品，你会看到妈妈这个角色一直都是缺席的。好了，我们就父母两个慢慢的讨论，
慢慢的向外扩张，这样子。
对，在真实世界上，宫崎骏他的爸爸确实就是一个做战斗机工厂的老板，而他非常讨厌他的爸爸。直到72岁的时候，他才说，最近才觉得哦，其实他自己还是喜欢爸爸的。
那他那时候爸爸离开了吗？还是还
应该早就离开了吧？
哦，真的，哦，
我其实不确定，我不确定，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因为最近也在看那个《有生之年》，然后就觉得哦，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家庭的劫要过，但这个劫什么时候会处理，什么时候会对应，真的是不一定的事。你看宫崎骏是到72岁的时候才在内心处理了这件事情，甚至是在80几岁的时候，才在这部电影里面好好的述说他跟他母亲的关系。你知道大家的年龄不一定哦，
大家可以经历到 这些问题的年龄都不太
对，但是始终应该都是人生必定要面对这件事情啦。他72岁以前讨厌他父亲的点很多哦，一个就是因为他不忠，他其实
对妈妈不忠吗？
对，他其实有搞过一些其他的女人。
哇，讲得真直白呢。
然后他是一个很专制的人。以前其实宫崎骏是要读艺术大学的，但他爸爸不准，所以他就改读了经济相关的领域。
蛮跳痛的。
对，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为了要抵制他的爸爸。而他最讨厌的一件事就是，因为他们家算是战争的得利者，因为战争他们家才赚钱嘛。但他的父亲很喜欢说，那个史达林说人民全都是无辜的，战争的怪罪应该是怪罪在国家，不能怪罪国家的人民。而他就把自己列在这个无辜的人民里面。所以他觉得这个战争，日本战败之后的那些不景气啊问题，他也是受害者。他一直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但是宫崎骏一直以来都觉得日本就是引起战争的国家，日本就是加害者，尤其他们家又是靠战争而获利，他们家完全无法开脱，就是加害者的存在。但他的爸爸却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是他很不能接受的事情。而且爸爸这么说，很爱把自己就是说成是无辜的无罪的人民，但是他又非常喜欢跟别人聊之前杀中国人的那些经验，然后把中国人讲得像是草菅人命一样， 所以你就知道他有多么的矛盾，他既享受着杀人，又觉得战争的罪跟自己无关，
然后既不忠又很专制，
对，把他爸爸讲得超糟糕，
很值得讨厌耶。
但是毕竟因为我们就只有看到文字嘛，所以就是部分的表象，那他实际还有怎么样的经历就不太知道了。但在电影里面其实这个爸爸还是偏中性，但他很大男人很帝国主义的一面还是有被显现出来，
没错。
像我最讨厌的就是他就说带他去学校，然后是开着车去，你看有多拉风啊。这件事情我真的超级不喜欢，
而且很尴尬。
对啊，你好像就是说哦，我是全校最有钱的人哦，那种感觉。
而且说不定他被欺负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爸爸，
一定是啊。有种哎，新来的就这么挑这么嚣张。
而且好像也有说就是在那个时代，其实像那些小孩基本上他们的父亲都会被送到战场去。但是因为宫崎骏他的爸爸正在制作一些军事用品，所以他不需要去战场。所以他也有可能因为这样子的事情可能被霸凌。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日本的思想比较像是军国主义，所以优越这件事情是被很大力强调的。所以这位父亲确确实实的就很强调着优越这件事情。像是那个真人他自己伤了自己的头嘛，不是说会秃一块，他爸爸也就说哦，你把头发留长一点遮住就看不见了，就是也有一种把那些瑕疵盖住就没有了。我在想到这件事的时候就突然想，他爸爸会娶夏子，会不会某种程度就是因为夏子跟他的真的妈妈长得一模一样，对他而言这就是个完美的替代品，他的上一个老婆就像从来没有死过，这个灾害从来没有发生过他家一样，
很恐怖。
这是我的猜测啦，就是以这样子的性格而言的话，说不定会蛮有可能有这样子的考虑存在他的选择当中。
的确啦，但我在看电影的过程中，除了你刚刚讲那个点我很讨厌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点是，就是在真人伤了自己之后躺在床上啊，但是他新的妈妈跟这个爸爸的反应就很不一样。就是他爸爸是一直在问他说谁欺负你，然后要帮他强出头，我可以帮你出气之类的，就他就是一直以这种大男人的口气在跟他讲。我觉得也有一点是因为他很觉得自己很棒，就他有那种优越感。但他的新妈妈好像一直试图在，他可能没有讲出来，但他好像一直在心里试图理解真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
就他们两个给出来的反应就很不一样。
至于宫崎骏的妈妈，就是像刚才所说的，她在宫崎骏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卧病在床。不过她妈妈以前是个非常有活力，甚至有点男子气的一个人。所以再加上宫崎骏是他们家身体比较弱的一个小孩，所以其实是比较依赖性的存在，依偎在她妈妈身上。所以她小时候是非常依赖妈妈的，就直到病倒这件事情发生。
但他妈妈不是很严格吗？
对，是个严厉的妈妈，但是依然是个可以依赖的妈妈。所以就是这件事情似乎也显露在他很多的作品当中，像《神隐少女》里面的剑灵，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不知道。
最早最早那个《神隐少女》女主角千寻啊，刚到那个世界的时候照顾她的那个大姐。
带他在澡堂打工的那个吗？
对，带他在澡堂打工的那一位。
知道啦，知道。
剑灵
跟他一起偷地那个。
对，还有像天空之塔的朵拉，
天空之城，什么都有。
天空之城，
外神魔之塔嘞，天空之塔，
看怎么会讲这么旧游戏啊？天空之城的朵拉，就是那个空中海盗团的那个团长。还有魔法公主里面的莫娜，就是被狼养大那个女生。还有霍尔的移动城堡里面的苏菲，其实都有点那个影子存在，坚强同时带有点严厉性格的一个女性角色。然后通常这些角色呢都会协助着主人公一起冒险啊，或者是给一些 忠告啊，一些很重要的协助，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就直接帮他，但通常都会在最关键的时刻帮了很大一把的忙，
引导他，给他力量。
对，嗯，整理的时候在想说，欸，但是有很多的主角也都跟这些女性最后有点暧昧上，是不是某种程度就是说，啊，有点恋母情节在里面？
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
我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就是宫崎骏六岁的时候，他妈妈二十岁。
好啦，随便啦。
所以是正值就是最美丽的时刻，
随便随便随便随便随便，我不需要人家破坏我的那个情节了。
在《苍鹭与少年》当中，真人的妈妈，嗯，一样是一个蛮强大的存在。但不过这个强大当然主要是显现在异世界里面的时候，就是他以活美的形象出现，
以一个少女的形象出现的时候。
而且活美他用的是火嘛，其实火这个意象我也蛮喜欢，就是在宫崎骏的电影里面，像是风起的时候那部电影很喜欢火，但是同时又显示出了火的恐怖。因为那个火是战火，但同时也是他喜欢的战斗机发动引擎点燃的那个火焰
的动力。
对，所以你在风起里面就可以看得到宫崎骏他自身的矛盾，他既喜欢战斗机但是又讨厌战争，而火就是战争最简单的意象。而这个火其实它既好也既坏，这件事情也在火美的身上有出现。
他不能纯粹喜欢飞机就好了吗？他要喜欢战斗机。
他喜欢就是战斗机。
战斗机有什么特别的？
战斗机
可以射东西。是吧？我不知道，
我不太确定，但是战斗机确实是日本当时非常非常独到的一个发明。因为日本那个时候他们的等于他们的技术因为受到国外的限制，他们得要自己发明这个东西。而他们家又确实是一个自己制造自己发明战斗机的一家公司，而他也一直觉得战斗机是一个非常美的东西，就像这部电影里面一样，就是当爸爸把战斗机的那个机舱的玻璃盖送到他家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玻璃盖真的画得非常的漂亮。然后真人也
很
动心的说，哇，好美。你可以感受到宫崎骏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而在火美的身上，这个火焰虽然带来了很多的力量，可以帮助他抵御那些鹦鹉啊、坏鸟鸟啊，但同时就他在海上打击那些鹈鹕的时候，他也不小心烧掉了一些哇啦哇啦。然后甚至真人还大喊说，住手，哇啦哇啦烧起来了。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他既喜欢又既讨厌的那个感觉在。而对于他妈妈，就是宫崎骏对于他妈妈其实有一点点类似的状况，他喜欢他的母亲，但是却也没有那么喜欢他的严厉，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都有展现在这个角色身上。
大家对妈妈都是这个感想吧，我猜。
对，你妈妈也是又爱又讨厌，
又爱又恨啦，大数据。以大数据来说，大家通常都对爸爸没有什么感想。就是对于母亲的连结会比爸爸的更强烈一点，就那个火花跟碰撞会比较多，这样
所以才会烧起来吗？
对，所以才会有火。
所以才
老外讲的，
所以才染红色的头发吗？
可能吧，因为我们在旁边。我把我怒气都显现在我的头发上。没事，只是染了个红色的头发。
很多人很喜欢就是苍鹭与少年的原因，
怎么在笑什么？
因为刚才真的忘记片名了。
两次了，开头一次，中间一次。
这大概是第一次宫崎骏真的把母子这件事情放进了电影当中。过去真的就是没有妈妈这个角色在他的各个电影里面，然后这一次他不但跟他自己的年轻时候的母亲一起冒险，真的感受 母亲在身边，甚至还跟母亲和解，就是刚才我们说很感人那个部分。嗯，这件事又让我觉得好像又更接近他的遗作的感觉。
对，
因为以前在看的时候都会觉得妈妈这个角色是刻意的不见了，被设定不见了，所以他就一直不存在。但这次妈妈这件事情，从电影的一开始，他的消失
就被点出来了，他
的重要就被点出来了。然后到最后，虽然明知他会，这个妈妈还是会离开，但他们还是和解了，就是他也接受，然后他们会很欣慰的说：“哦，能生下你不是很好吗？”真人跟他说：“不行，你要好好的活下去。”后面就说：“啊，你真是一个乖孩子。”好，拥抱，他们就各自推开，
走向自己的世界。
对，就是那一刻，就有种他真的放下他了的感觉。
谁放下谁？
就是宫崎骏放下他的母亲，真人也放下了火美。然后愿意接纳他真实的生活跟现，应该说接纳他现行的生活。所以那一刻我才觉得，哦，那个时候很动人。然后第一次看的时候，那个地方还是有小含泪。
哦，
你有感动吗？
我很感动，但是我没有流泪啦，就是一个单纯生理上面没有做出流泪这个动作，但我是觉得很感人的。对，
那我跟你说，我第二次就不感人了。
为什么？
因为我看中配。
先离开。好恐怖哦。刚刚稍微问了一下他的感想，我就是蛮符合自己的期待。你要说现在的感想。
刚才小蔡就问我说：“欸，那你看完中配怎么样？”我就说蛮好笑的。
他刚说蛮好，我想说愣了一下，蛮好笑。 OK 大概了解。
而且我会想去看中配，就真的是因为
到此止好笑的态度。
不是，因为苍鹭这个角色是许光汉配的
啊，呀！
但在日配当中，你知道这个角色谁配吗？
兼忘记了，
兼田将辉
啊，兼田将辉
确实是也是一个很帅的一线日本男星，没错。
Yeah, that's right.
但是兼田将辉他明显能够掌控他声音的能力高出很多，
对，
所以。你甚至就是听那些苍鹭的声音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想象到居然会是金田将辉来配的，
不会觉得是一个演员配的，以为是一个配音员，专业配音员配的，
而且不会觉得哦，这个人可能是个会被认定是日本帅哥的人来配音。对，可以想象，哎，就是那个冲击性有多大。
Yeah.
所以当说是许光汉来配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想说哦，好想知道到底配得怎样，
好想一探究竟。
对，
抱持着看好戏的心态。
没有，抱持着好奇。
OK， 他那时候找我去看，因为我还没看，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去看中配。”我说：“我不要。”
哎，我问了超多人要不要去看中配
，And then
没有人、啊，
最后自己去。
对啊，整厅也只有我一个人，甚至没有人帮我验票。
像上次我去西门町一样，
甚至连门都是我自己关。
甚至电影自己放。哇，好独立的孩子。也长大了啦。
我觉得他应该要退我个50块。那个人的工本分该
回开门回到自己的世界。这就是我的世界啊，我要认清。我要选择，我要开这扇门。
选择我打开了中配的大门。
真想得开。
但跟大家说，中配其实没有那么糟
啊，来不及了啦。我好啦，我没有看，所以我不能评价这样子。
就是，苍鹭的配音比我想象中的好不少。
嗯，
就是大概80%多的时刻，你听不出来那个是许光汉的声音。
哦，听不出来有包袱这样。
对，就是听得出来那个真的是一个怪人的声音在那边、哦。但是偶尔就是你知道。苍鹭其实还有讲话比较正常的时刻，
哦，会不小心露出马脚这样子。
对，就是那个，就是有时候
让我想到谁吗？
什么
心咩咩？像心咩咩会不小心露出马
脚，心咩咩是他笑，
就是那个小 S， 然后有一个在那边装那个啪啪。 会装嗲声，
我的声音就是这样，
我的声
音哪有那样的那一个，
不小心露出一点马脚，
对对对，会有点类似这样子的状态，就是他那个帅哥声音有时候会不小心跑出来，
那明星光环就开始亮了，
对，就想说，哎，我抓到了，我抓到了，我就会有这种感
觉，OK，
就大概偶尔会这样，但大部分的时间点其实都还不错。
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就是爸妈比较不行一点。
我记得有李心洁嘛，是李心洁？
是李心洁吗？
他叫李心洁吗？
那应该是妈妈是李心洁哦。
然后还有曾静华嘛？
曾静华是儿子，曾静华就很适合演儿子的一个人
哦，也是。
但是因为他里面叫母亲都叫妈妈，妈妈的音乐出自妈妈。妈妈不要走，我就觉得妈妈很多余。但是因为电影日文的话是尬嗓嘛，就是很明确是两个字，所以他也不能只讲一个字，就一定要两个字，所以就是妈妈必须得要出来，就是可以理解，但是还觉得听起来是很尴尬。
嗯，李心洁分饰两角全是母爱，
李心洁有一个很明确的腔调在里面，
嗯，
就他很明显跟大家是不同地区的人，但是只有他有那个腔，所以听起来就不是很合理。
哦，可能是城市跟乡下不知道，开始造谣。
婆婆们没有那个腔调，就只有李心洁有那个腔调。
哦，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听的其实偏出戏。
嗯，啊，谁叫你要去看？
但本来就抱持着。就是会出戏这件事情，在看这一切
哦。
而且这是我人生以来，
你还要讲吗？你确定你还要讲吗？
我人生以来第一次在电影院里面用手机，根本没有别人，我可以大大方方拿手机出来滑。
好，真不知道该讲什么，到时候这段全部剪掉好了。
好的，那我们继续往下聊。你觉得真人是喜欢他的新妈妈还是不喜欢他的新妈妈呢？
嗯，我觉得他就是怎么讲啊，他对我来说他在前半段一直以来都没什么情绪，就不管是对他的新妈妈还是对他的新生活。
说声太大声，
声太大声，好，再讲
继续，直接继续就
好，直接继续。好，可能是他脸部表情也没有太多的呈现或怎样的，就我一直以来都没有觉得他讨厌这个妈妈。
哦，你完全没有感觉他，
我完全没有觉得，我反而他觉得他比较不喜欢他的爸爸。就是他带他爸爸出来，就是可能跟他说我要帮你出头的那几个刹那，可能都会有一点翻白眼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其实你不喜欢他爸爸而已，你把他套用
在，可能是我那时候正在翻白眼。我不知道，但是我一直觉得他对他妈，他我一直觉得他对他的新妈妈其实没有什么感想。
所以你是到可能那个物质说他其实不喜欢他妈这件事情，你才感受到他可能没有喜欢他妈妈这件事情。
可是到那时候我也没有被点醒说，哦，原来他不喜欢他的新妈妈。
哦，所以你从头到尾都没有觉得他不喜欢他的新妈妈。
对，所以直到他叫那个叫夏子吗，他叫夏子妈妈那个刹那，我才没有觉得，哦，他怎么突然叫他妈妈了，他的那个转变的契机是什么。
哦，所以那个时候的力道就没了。
可是我就那个时候我觉得整个都合理了起来，就是他可能对他的新妈妈本来就没有什么不喜欢，而是他可能
觉
得，
哦，没有感觉，
可是他可能只是不习惯，
嗯嗯嗯，
就是这对我来说是有一定的区别在，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哦，他愿意接受他的新生活，他的新妈妈了，
嗯，
那时候比较多感受是在这上面，
但我个人是觉得，就是他从一开始就蛮抗拒这个新妈妈的存在，
嗯，
先不讲真人好了，假如你就是那个男孩，
嗯，
你的妈妈死了，然后你爸爸立马娶了另外一个人，然后长得跟你妈妈一模一样。
如果以我现在这个年纪吗？
对，
我反而会把气出在爸爸身上，
但是不太能够接受这件事情的，对吧？
对，但是我会比较想要跟新妈妈有一点
连结，
连结就是想法上的沟通的一些交流互动这样子，就是我会，就是以我刚刚的你说的那一个刹那，我会蛮想知道他是怎么跟我爸在一起的，
嗯嗯，
就是也可以借机厘清说，
就他为什么会想要进入到我们这样的家庭里面。
嗯，
究竟是我爸花心呢，还是这个女生可能有一些什么企图呢？就是我可以借由这个东西去了解这样。
我个人觉得，当然因为电影里面就没有讲太细，
对，
但我个人觉得就是他们的婚姻是各取所需。
嗯，
爸爸需要一个
替代
新的老婆，对，
需要一个长得像妈妈的替代品。
而妈妈这一家，我们这一家，
好突然又好无聊哦，给我剪掉哦。
你是以为笑得很爽，
气死了，被这突然吓一跳。对，忘记要讲什么，对不对？
没有没有没有。
好，
妈妈她的那个大宅子里面，只有剩下她是年轻的一代，
嗯，
其他人老的老，死的死，他们家其实我觉得啦，一直充满着一个死亡的气息在里面，
可能也没什么经济援助之类的，
对，没有什么经济援助，也没有什么后代可以就是继续的让这个家族存活下去，
嗯，
所以这个家族也确实会需要一个成功的男性，
嗯，
在那个时代会需要这件事情，不代表说你现在需要。
对，这个注解，
对对对，需要一个这样子的人的存在来延续这个家族的香火
的活力。
对，所以他也需要跟这位爸爸结婚，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婚姻的状况比较像是各取所需
啊，的确。
所以对于这个新妈妈九子而言，
夏子
而言，也是一个颇具压力的事情存在。
嗯，
所以一开始那个新妈妈跟真人遇见的时候，就觉得她有一点点很有点操之过急，有点过于急切要对真人示好吗？
的确，她有点急着想要让他们两个不要那么僵。
对，直接拉他的手，然后去摸他的肚子，说：“你有感受到吗？嗯，这可能是你的弟弟或妹妹哦。
嗯”
哇，好期待他的出生哦，这样子。
你的最后一句感觉很呛，好期待他的出生哦。
没有，我只是卡字而
已，只要是一种咬牙切齿的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演坏了。就是那一边就觉得，哎，有点操之过急，而且甚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就是那个时候那个画面其实他有很 focus 在真人的面部表情上，他其实眼睛有稍微瞪大一点，他有点被这个举止给吓到了。
嗯，的确，但当下我的感受是以为，哦，可能对于接触女性的一些部位有点害羞，
哦，受不清，
对对，有点害羞这样子。
而且有另外一个感觉，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感觉对了，
就出发接一直在乱接话，
就是那个人力三轮车，
嗯，
我一直觉得他非常碍眼，就他一直过度的晃荡，跟有一些嘈杂的声音存在，让我觉得就是这台车是一个很碍眼的存在。
那个北北作何感想？
北北不碍眼，我是说那台人力拉车的车碍眼，就有种好像这件事情发生，这个妈妈的出现，这台车子的出现，就一切的出现都其实都是一个很碍眼的存在，都是一个有点刺眼的东西存在。
嗯，
但他还是试图保持了那个礼貌，所以他没有刻意显露出来，就是他有可能有不喜欢啊，或者有什么样的状态，
或者刻意逃避一些什么。
对，就有点像他们在搭车的过程当中，他们下车跟军人行礼，真人的表情是没有看他们的。
嗯，
就是我觉得真人也是讨厌
战
争这件事情，但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局势，所以他还是保持着他应有的礼貌。
嗯，
就他面对战争，面对这个新妈妈，都有点保持着他基础的礼貌这件事情的感觉。
哦，好懂事哦。
嗯，毕竟他也是无依无靠嘛，爸爸都没有回来，妈妈又都在医院，整个家都是他自己一个人。
哦，
嗯，可怜的孩子，
房子又那么大，孤零零的。
对，
好，继续，
瞬间不知道接什么。但后来有一点，我觉得他很明确讨厌 他的新妈妈是，他不是头受伤吗？
嗯，
新妈妈就倒在床上。
嗯，
探望他妈妈的时候，新妈妈就搓了一下他的受伤的绷带，然后跟他说：“哦，很抱歉，我说我害你受了这么重的伤。”然后甚至还哭了出来。但真人就直接说：“好，祝你早日康复。”就离开了。
嗯，
就是我觉得他有蛮明确在拒绝他的情绪存在这件事情。
哦，
所以你没有特别感觉？
没有，我只记得他就是拿了香烟就走了这样子。
对，因为他要学共建。
哦，有点目的导向。
对。
哦，保持着礼貌，然后得到他要的那个东西。
对，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也有一点，就是他不想要依赖这个妈妈。
嗯。
所以，假如弓箭是个可以使用的武器，那他要自己学会，他不要仰赖这个妈妈。
射穿他妈妈，好凶！
你好可怕、哦。
没有，那通常这个玩笑应该都是你开才
对。没有，今天我是我们这一家，
好和平
啊。那你觉得苍鹭有什么样的意涵在里面吗？
我一直觉得苍鹭就是单纯是一个带领他进入到异世界的人。
嗯哼。
然后这部电影之所以会叫《苍鹭与少年》，就是单纯就我自己的思考啦，我觉得就是电影本身不想透露太多，就是在宣传的时候不想透露太多关于可能异世界或是什么的，所以就拿就是带领他进入到这个世界的苍鹭去做片名这样。
那为什么不就直接叫原本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呢？
我觉得可能跟日本的反应有点关系吧，就是感觉日本很多人都是除了冲着宫崎骏的作品以外，好像因为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本书是不是在日本本身就是类似一个经典读物吗？
对，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读物，而且是针对青少年去撰写的。
对，
那个时候其实是因为日本战败之后，帝国主义这件事情已经被确认它就是一个糟糕的东西，
过时的东西。
对，它应该要被替换掉。但是那个时候的学校的信仰跟教法其实都还是有一些崇尚军国主义。
嗯，
所以他写了这本书出来，就是要让孩子们、让学生们去思考：你真的是要跟随着这个步伐吗？还是你想要做怎样的选择？
嗯，
所以才会有了这本书的出现。在日本确实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小说。
对，所以感觉有些日本人可能是除了冲着宫崎骏以外，也有人可能是冲着这本小说进去看。
嗯，
但可能看完发现，好像跟这个书的连结其实并不大。
对，因为其实整部电影跟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本书几乎是没有关系，也没有就是直接改编里面的内容出来。嗯，唯一出现的地方就是真人他的亲生母亲有遗留了这本书给他。嗯，然后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就落了泪。嗯，然后他的新妈妈就失踪了这样子。
嗯，然后好像比较多参考是另外一本书叫《失物之书》这样子。
嗯，就是那个大概念比较类似。
就是，对，就整个故事的流程会比较像《失物之书》这样子。
而林木敏夫本人的说法，你知道林木敏夫是谁吗？
我知道，就是 没什么头发。
但有人是这样子形容的，
因为我只看过照片嘛。
有没有礼貌啊？
是他的制作人吗？还监制之类的？
对了，他的说法呢，确实有点类似，就是因为日本以外的人其实不太知道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是个什么东西。
嗯，
所以他觉得直接叫《苍鹭与少年》，对于国外的观众而言会比较好懂，
比较友善这样子。
对，
殊不知电影不好懂。
不用懂，
不用再次澄清，不用懂。okay。 但是不要连那个最后火美跟真人的感动桥段都不懂，那就真的过夸张。
接到你想要接的东西就好了。
对对对，好了。
说不定有人很讨厌自己的妈妈。
哦，好了，
他没有妈妈之类的。
哦，对不起，对不起。道歉，该道歉，
变道歉
大。对不起。
但我其实有另外一个猜测，也是跟朋友讨论之后出来的，就是苍鹭其实就是真人的另外一面。
嗯，
因为你看，其实很多时刻苍鹭的出现其他人不一定看得到。
嗯，
像那些女佣们，那些老奶奶们，他们就没有看到苍鹭。你看少年问他说：“哎，苍鹭呢？”他们都说：“啊，什么苍鹭？”他仿佛就是此生没有见过苍鹭这个东西一样。唯一有跟贞子提过苍鹭，就只有他的新妈妈。
贞子是谁？
哦，真人。
哇，贞子，哎呦！
唯一有跟真人提过苍鹭，就是他的妈妈而已。所以就仿佛苍鹭的连结，除了跟真人以外，就只有跟他的妈妈的存在。而另外一个关联点就是物子在异世界里面，物子就是，哎，你们两个相性很蛮合的，要不要一起去寻找他们想要在异世界里面找的东西？就仿佛这两个人有点那什么什么什么灵魂双生哦。这样是这样讲，
听起来很不恰当。
双生火焰啊，双生火焰的感觉，就是他们是一个是光，一个是影。苍鹭像是他的恶意的存在，因为苍鹭代表是谎言，苍鹭只会说谎。而真人几乎老老实实，也乖乖的做他的好事，就是好像一个是纯粹的善，一个是纯粹的恶。这样子的存在。而另外一个会让我这么想的是因为海豹。你不觉得海豹那一只苍鹭偏帅吗？
So what? 什么跟许光汉有关联吗？
没有。就是他跟电影里面苍鹭的形象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苍鹭从来没有像海豹这样子的样子过。
哦，在电影里面比较像是一个真实的鸟，不然就是那个老伯伯的样子，
老伯伯的模样。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海豹的模样其实就有点是真人希望他自己能够拥有的模样，就是与他自己的恶意，与他自己的谎言相处，不再是两个排拒开来的东西。
哦，所以海报里那个苍鹭里面可能是真人，
真人加苍鹭。 哦，就是可能就是
真人在里面，
就是苍鹭的嘴巴是吃的真人。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那就是真人走完这趟旅程之后会变的模样，就他们再也不是分开的东西，他也没有要再排拒苍鹭的存在，
但他把恶显露在外面。
啊，不然他真人的嘴巴张开，老是一只苍鹭吗？
但在
海恐怖吗？
但在含义上就觉得蛮
没有啊，他们就是合在一起，他们就是融为一体。哦，这你看苍鹭也是一个力与美的展现啊，他的姿态，哦，有没有？他的翘翘
姿态，
他的翘翘这样子，
也有点亮相的感觉。
你有觉得那个七号飞行鱼是什么意思吗？
当下没有在想这件事情，就觉得哦，可能就是他比较童真一点，有帮他的羽毛取名字。
就是我的七号飞行鱼，太中二了吧。
可能有八号九号之类，只是刚好放到七号。
先说我不知道七号是什么意思。但是飞行鱼在其实有一点点关键。飞行鱼这个东西，就是当假如你有养鸟的话，常常为了要让这只鸟不会逃跑，
哦，不要飞走，
对，会剪掉他们的飞行羽。
哦，好像有听过这种东西。
对，鸟鸟的初学者啊，或者是你们要让鸟自由的飞的话，就会剪掉它的飞行羽，让它没有办法飞太高、飞太远。
哦，原来是不让它飞哦。
对，所以其实那个飞行羽被挟持，就有种它被圈养的感觉，它的自由被限制了，所以它只能够活在这个园区里面。也有点呈现，就是他的恶意只有在这个大宅子里面才能够恣意挥洒，因为他在这个大宅子里面他才拥有权力。七号飞行鱼就有点像是他的恶意的代价，就是你要在这边握有权力，要为所欲为没有问题，但就是你会被绑在这个园子里面。这是他的力量的代价。所以当他的七号飞行鱼受伤的时候，他会变得脆弱，甚至七号飞行鱼是他的最大的弱点存在。
怎么听起来好邪恶哦？我说苍鹭这个角色，
我的解读里面，苍鹭就是真人的恶意。嗯，然后而且你看他前面也跟他打架，然后他也说苍鹭都会说谎。嗯，所以我确实觉得就是苍鹭这个角色在电影当中，他就是一个恶，他就是一个丑陋的东西，所以才一直被真人排拒着。
哦，因为在我的看法里面，我并不觉得苍鹭是一个坏角色。嗯，就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被操控的棋子的感觉，在看的过程中，就会觉得。我不知道欸，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阿北，然后真的穿着一个苍鹭 的衣服，
他在 cosplay，
就是要来带领些什么这样子。所以我一直不觉得说谎这件事情是那个阿北的本意，因为我觉得那个阿北才是他真正的那个样子。
但是阿北也确实为了要得到这个力量，所以把苍鹭套在了他的身上。嗯，就是他要拥有这个力量，他的代价就是要听从他的舅公的话，他要拥有力量，他就要付出代价，就这两个是随之而来的事情，
有点像一个小跟班的感觉，坏人旁边的小跟班。
对，
可能后续他呈现也并非他这么坏那一面，因为他后面可能有一些跟真人比较日常的一些互动啊，或什么的，所以他并不会让我觉得说哦，苍鹭就是一个坏角色这样。
对，因为其实你有时候有一些恶意，也不一定是
坏事。
对啊，你可能就只是。心里想骂个脏话而已啊，或者想翻个白眼而已啊，那确实也是一小点恶意，但是其实那没有怎样。
像我们这集大概有20%的恶意，
或者是偶尔你讲了一些地狱梗的笑话，也不代表说你就是一个坏人，对不对？
对，但不要太白目就好了。就是还是要知道等等、啊。
对，你要就是
只要怎么使
你们要非黑即白，但是你可以保持在一个浓鲜合度的灰色里面。
对。要散发恶意，请也保持一点善意，这样子。
嗯，哇，好会讲话
哦！留给我们的听众们，留给在我们底下留言的人们。
#你会想要活出怎样的人生？
对啊，
欸，而且很多留一些很恶意的话，他都特意创造一个新的账号在那边留。我觉得很屌欸，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创一个新的账号？
因为我点进去看啊，就是000，然后没有大头贴。
哦，我真的觉得我们到底凭什么被你们这样糟蹋？哦，我真的有时候半夜想起来都觉得很气耶。欸，我们又没有拿你的钱啊，你不要听就不要听啊，我们有需要负什么社会责任吗？我们又没有什么造谣什么的啊。
欸，还是有社会责任，每个人都有社会责任。
不是，我是说我们并不是因为散播一些什么恶意的东西，然后所以才要被你们这样评一星。嗯，就你不想听就不要听嘛，我没有。想到就好气呀，
突然太气了吧，我吓一跳。
因为有时候午夜梦回就会想到一些什么，你知道吗？就觉得我到底凭什么被你们这样糟蹋
啊？哎呦，就是网络世界嘛，不时还是会有一些恶意自然的流出来，
而且同时也会觉得说，就觉得哦，好嘛，那你有一些恶意，你可以留言嘛。但你如果你喜欢，你也要留言啊。就是你不能只让一个人一直接收到对他的一些。负面评价什么的，
所以在此就是宣导喜欢的人，希望也来留下言，这样。
不然就不喜欢就给我走，不要给人留了一星，然后就不听了，不要听，奇怪，又不是说听一集要10块钱，
好
气哦，
好好笑哦，
好回来。
哦，那你有觉得为什么这部片里面一直都一堆鸟鸟吗？
记得看解说好像有说是什么。天国还是什么，就是里面那个园区里面本来就会有很多鸟类的
存在。啊，
反正我只印象我在看 YouTube 解说的时候，就有一张很像水墨画，然后再画那种神仙之类，然后里面有很多鸟类。
那是仙鹤。而且你知道仙鹤就是飘的那些就是黄色的铝烟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
它的屎尿。就是仙鹤它在拉屎的时候会是很长一个稠的东西，然后因为就是力道很大，所以噗它就会是一个就是一个曲线，
就一些美美的东西这样。就像有些女生大便是粉红色的这样。有些人在心目中可能某些女生会觉得哦，她大便是粉红色，
哦，就是对于爱豆的想法，
对，
大便是彩色的，哦，啊，不会放屁啊什么之类的，
啊，对
偶像是不会放屁的，这样子。其实我去做了一些 digging， 但是
What is digging？
就是挖掘，就挖了一下。 但是因为就是最确切跟日本相关的他们能聊的历史跟资讯资料的话，都会需要买书，而且很多是原文的书，就是临时之间一时间我没有办法办到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去看了一些台湾的论文的研究，台湾养鸟的盛行就是受日治时期的影响，而日治时期也就是战争那段时间，也是日本鸟类学研究最盛行的时候，也是日本养鸟最盛行的一座时期。
Oh, so hard cold.
那我先讲虎皮鹦鹉了。
嗯、
鹦鹉它的象征，应该说饲养鹦鹉在那个年代里面，其实它就是一个富贵跟幸福的象征存在。
嗯、
然后它其实因为你要养鸟，一方面是一个学术研究，一方面是因为它有观赏价值。
嗯，
所以它同时也是代表着你的社经地位的高尚，
嗯，一个 sign 这样子。
对，所以虎皮鹦鹉其实它有一点点地位的意味存在在那边。同时虎皮鹦鹉它是所有的鸟类当中最早被驯化成为宠物的一种鸟类，而且虎皮的模仿性很高，它非常的会学习，模仿得出一模一样的东西来。
什么东西？
讲的话、
oh.
就可以模仿你的话。
想说你跳蹦巴呀，开始热舞。
因为我在那边 How you like that？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是 Blackpink？ 学习力很强，这样子啦。
学习力很强，
可能可以唱 Blackpink 的歌，但不能跳 Blackpink 的舞。
在日本，其实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就是曾经有人的虎皮鹦鹉失踪。但是那只鹦鹉因为它学习能力非常的强，它会背出来它主人的名字、电话号码还有地址、
oh.
所以它被警察捡到之后很快就顺利回到它原本的家里面，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学习能力有多强。
那它也是很可怜的，就是学习到的东西都只能跟自己主人有关。
没错，所以在电影里面这些虎皮鹦鹉他们做的事情就是他们被教育的事情，所以很多人会说他们看起来很像是纳粹。
嗯，
确实，因为他们就像是共产的体制一样，他们获得什么就拿到什么。
嗯，
他们只能够吸收他们既有东西，所以你看所有的鹦鹉他们遵循着大王鹦鹉讲的话，而大王鹦鹉要遵循的是叔公的意志，
舅公
的意志，
底下舅公叫叔公，叔公，越走越歪，
只能听从舅公的意志。所以就是他们的路径，跟他们能够活出怎样的人生，其实早就已经被预定好的，已经被安排好，就是同样一个学习模式在那里，
既有脑又无脑，
就是一个不上不下的存在。
嗯，
而他们同时又显现出他们的贪婪。他们不是到那个真人到那个铁匠小屋的时候、
uh-huh.
那些鹦鹉们就说他们很饿要吃掉它，但其实你看实际在塔里面他们的食物多到满出来。
嗯、
mm-hmm. 但他们还是渴求更多吃的，然后占领更多的地方。
嗯、mm-hmm.
那确实就很像是共产主义的国家，很像是我们的邻居有的状况。
嗯，哦，会避嫌啊。嗯，
所以确实，它在里面其实就象征了一个盲从的存在，然后同时又有一个很大的社经地位，但又依然是贪婪的。
嗯，
而鹈鹕是应该算是里面最惨的一个生物了。
嗯，
因为他们只能够吃哇啦哇啦过活，但是他们吃哇啦哇啦又会被火美烧掉，这个世界几乎没有他们生存的余地存在。嗯、
这就是你前面提到说既善又恶的一个角色，
对，
就在鹈鹕身上非常明显，
他们真的几乎别无选择。哎，
嗯，就是你们不要他这么做，那他就得死。
嗯，而确实在战争时期，日本比较贫穷阶级的那些人，他们确实是得要靠着竞争，靠着践踏别人，或者是靠着 掠夺，才有办法活下去。
嗯，生存。
但我要先说，鹈鹕不是送子鸟，
哦、不是不是，
大家误会了。
对，
送子鸟其实是欧洲白獾，白獾还是白獾呢、啊？
感觉不是獾，
白獾。
有啦，有接近一点啦、
送子鸟其实是欧洲白獾，就是它其实在神话里面的形象是它会衔着一个袋子，袋子里面装着一个小孩，
嗯，而不是吃到自己的嘴巴里面，
对，不是放在嘴巴里面，yeah, 对，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东西。但你知道，因为很多动画像宝可梦里面也是一样，有那个大的海鸥宝可梦，它也是嘴巴大大的，会把宝可梦放在它的嘴巴里
哦，接一个接送的部分。
对，所以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些动画的影响，所以大家常常会把鹈鹕误以为是送子鸟，但其实不是的。而鹈鹕呢，其实也是一个蛮贪吃的生物。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影片，就是鹈鹕会一直去咬那个卡基巴拉。
What is 卡基巴拉？
豚，
水豚，
水豚，对，
去咬水豚，
对。
啊，可是这个贪吃跟贪吃有什么关系？
就是基本上水豚不是，鹈鹕看到什么，它都会去咬它，会去吞它、哦。只要大小，它咬一咬，发现吃得下，它就会把它吞下去。所以像松鼠啊，其他的鸽子啊，比较小的鸟类啊，都有被它吃掉过的记录。甚至在台湾就有发生过，就是有小朋友整个头被鹈鹕就是含进去里面，
好恐怖、
哦！那个小孩自此 PTSD， 而且就是因为他被他嘴巴里面不是一个干净的环境、所以他整个脸就是严重的皮肤炎。那个时候新闻闹蛮大的，就是因为那个家长有告动物园去这样子
哦，
因为假如你跟鹈鹕互动的话，记得要小心，不要头被它吃掉喽。
可能戴个安全帽之类的。
就是你头不要靠过去，就它
小心小孩子啦。
对，它不会真的把你吃掉，但它会含你。
嗯，
而鹈鹕因为就是它会什么东西都含含看的特性，
所以好小孩哦，
有点类似，所以他们其实也是在这个自然环境被破坏的情况下很大的受害者。他们有时候可能会含到玻璃瓶啊、铁铝罐啊，甚至把自己的嘴巴都给含爆了。
欢迎来到 Discovery， 我以为我们是什么动保团体。
对，但是这件事情就真的就是显示像在这个动画里面一样，他们、他就说这个海里面已经几乎没有他们可以吃的东西、因为某种程度上也被污染的差不多了、而他们能够吃的就只剩下那些要投胎的哇啦哇啦，这个世界仿佛没有他们生存的余地存在。所以鹈鹕跟鹦鹉除了就是他们鸟类的特性显示在这个世界里面，还有他们的阶级其实也蛮明确的被呈现在这个电影当中。
我在看哇啦哇啦的当下以为就是它是个精子，然后鹈鹕在吃的时候就代表说哦，就是他们正在奋力的游向那个卵子，然后就你不是第一名你就会被吃掉这样子、当下以为是这样。
对，然后可能就是身体的一些排除效应，你还会被烧掉被白血球烧掉，
被燃烧这样子。
其实我还蛮喜欢你的子宫说，你要不要讲一下？
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就那时候看的当下看到哇啦哇啦这一段，我以为就是可能得跟精子啊，跟就是战争，不是战争啦，因为就是他在跟其他精子在竞争的那个当下，我觉得很像之外，就是他们最后鹦鹉带着火美要去找他的舅公的时候，他们经过了一道一个像类似三角形嘛窄门，然后亮亮的这样，然后那时候看到就觉得哦。好像阴道，就好像这是一个生产的过程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最后以整体来说不太是这样啦，就是可能跟这个子宫说，跟这个子宫说可能不太合，但是在看当下会觉得蛮有那个既视感的啦。
但我觉得子宫说蛮有趣的，确实是因为那个异想世界确实是在孕育这个新生命的地方，
而且就觉得哦，真人之所以能够继承，就是因为哦他 就是在这么多人之中竞争成功了，所以他必须要去承受些什么，或者是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之类的。
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子宫说也蛮合乎道理跟合乎这部作品的是，那个世界它会构筑崩塌，然后需要再重新被构筑。
你说有点像子宫的那个状态吗？
对，就是子宫它为了孕育小孩子，所以它会把它的子宫壁给变厚到一个足够孕育这个世界的地方，但是子宫也是会可能被细菌给干扰啊，也可能会滋生出不同的菌类。虽然这样讲起来好像很脏的感觉，但它是自然的一个状态，
状态好菌坏菌啊。
里面就是除了小孩生长以外，它还是有会有很多其他东西在里面生长。然后小孩出生，或者是没小孩没有出生，它就会剥落，然后再重新来过一次，就像这个世界。然后也像电影里面那个世界，也就像是子宫里面会发生的事。子宫确实常常会是一个世界的缩影。所以才会说，我觉得子宫说这件事情其实也蛮有道理的。
那欢迎就是子宫说的信徒们，就是可以提供一些佐证，就是提供一些就是我们没看到的影片里面的佐证，这样子来支持这个子宫说，壮大这个子宫说。
你是子宫教？
没有啦，就是有可以有更多的想法可以抛出来这样子。
对，
单纯单纯，
也希望有人可以把它写出来，我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哦我觉得这一部片，因为刚才说有点像是宫崎骏的遗作嘛，我觉得某种程度也像是他拍给宫崎吾郎，也就是他的孩子的作品。因为最后那座塔的崩塌，其实我觉得就有点像是一个帝国的瓦解。你可以把它解读成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瓦解，也可以解读成是宫崎骏他的老家那个制作战斗机的企业的瓦解。但我觉得同时或许也能够看作是吉普力这家公司的兴衰。以前啦，他曾经有想过要让宫崎吾郎接这个公司，或者是这个公司的其他人有希望宫崎吾郎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但残忍的是，宫崎骏一直觉得宫崎吾郎没这个本事，没有这个天分。
那他自己本身是有兴趣的吗？
我觉得宫崎吾郎是有在尝试。但好像就是有种勉强不来的那个感觉存在。就是不管是外人看，他自己看，或者是宫崎骏看，其实都有这样的状态。而且其实这一切对于宫崎吾郎而言也是一个很庞大的压力存在。
之前那个 3D 动画是他儿子做的吗？
是，对，就是宫崎吾郎拍的。宫崎吾郎拍了三部电影，第一个是地海战记，第二个是来自红花板，然后第三个就是安雅与魔女。
我只听过这个。
所以其实吉普力今年九月的时候确定了，就是他之后呢会成为日本电视集团的子公司。所以有可能吉普力他就会渐渐的消失，由别人给接手，他再也不会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吉普力的模样。而也没有人再强求宫崎吾郎得要接下这个公司。我觉得就有点像是最后真人在抉择他要不要再继续盖这座塔，或者是离开这座塔的这个状况一样。就是他到底要不要接这个公司，他可以接，他可以继续把这家公司经营下去，但那会是他要的吗？我觉得他宫崎骏同时也用这部电影就是去跟他的儿子说，哦，你就去选择你自己想要的人生。这样子的感觉，
这件事很重要哎。
对，所以我才觉得，就是这部片，我觉得很屌的事情，就是他好像是在跟整个日本的历史说这件事情，他也好像是在跟所有的观众说这件事情，他也好像是在跟他自己的儿子说这件事情。但同时他也像是在跟自己说这件事情。就好像这个道理，这个提问，适用这个世间上的所有人，所以我才会觉得，哦，这部电影的结尾跟那个故事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因为最终要活出怎么样的人生都还是由自己来做决定的。
我觉得这件事对他儿子来说会很重大，
嗯，
就是即便他接下这个公司或不接下这个公司，对他来说就没有一个压力的存在。
嗯，
哦，而且像前阵子我们公司办的展览，
嗯，
然后我就是站在整个展览的最后一区，就是让大家投射对于 AI 教育或是整个台湾教育未来的想象是什么。
嗯 嗯，
所以那时候就接触到蛮多人的，然后那时候也很多人问我说，那你自己想象中未来教育会长什么样子？但我因为我对于教育体系好像没什么概念，然后也没什么想法，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对小孩来说就是要让他真的能够适性发展，就我的适是舒适的适，就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达到让小孩适性发展的一个程度。就是因为回望到我自己的家庭来说，就是我爸妈都会说什么，哦，你们要走哪条路就你们去走啊，然后哦，反正就对你们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就好了。但是其实他们，因为我现在读设计嘛，我可能现在突然想要去读个商管科，我觉得我爸妈的想法一定是，就是让你读设计读这么多，你现在想去读商管什么之类的，会整个爆炸。因为现在我妹就是她高职本来是读商管，但她最后考试她想要考卫护。然后我们家因为这件事情吵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我就一直在想说，就是到底对自己的责任负责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就是难道我选择的这条路，我就不能再选择别条路了吗？或是会不会我选择的这条路，其实只是要符合你们的期待，就跟我自己本身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觉得要给孩子们真的很舒适的环境去选择，我当然觉得这是一个很需要去研究的课题啊。到底什么是放纵，什么是让小孩舒适的生活，这当然还是需要去学习的一件事情。但我觉得就是给小孩适当的空间吧，父母给的支持绝对远比一个同学说你就朝着你的梦想前进，跟一个爸妈说你就朝着你的梦想走吧，就那个力量绝对是不一样。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不管是对于小孩或对于大人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对，因为那绝对不是一时半刻说没关系我就支持你，
一定每个家长都还是会担心他自己的小孩到底长成了
什么样子。而且又回望，因为我们那时候展览是教育嘛，所以又回望到说，就是即便大人都知道说，哦，我希望我的小孩成为一个好人就好了。但是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下，大家还是要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够读得越高越好，
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处在一个升学主义的国家，还是就是很崇尚精英，很崇尚分数，很区分高下。
对，
某种程度还是隐隐约约的会希望你的孩子或者是你自己就是能够爬到顶的那一个人，
或是能够在这个环境之下他是好的。
也就是这是一个艰难的课题，
的确，
但每个人终究是要
活出自己的人生，
对你自己的选择负责，要活出什么样的样子，最终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没错，
你没有绝绝对对要做什么，你没有绝对一定要听你爸妈的话，你也没有绝对得要反抗你爸妈的任何一句话。你可以很汲汲营营的去追求功利，但你也可以非常叛逆的去反抗整个资本主义整个社会结构的一切。但这终究是你的选择。我觉得可能宫崎骏在这部电影里面丢出来的一个大灾问，
很需要去花时间思考啦。
后
面的思考已经不只是这部电影了，就是还要回望到自己身上。
对，我觉得他最后的提问就是给每个人的一个人生的大问号，
所以我才觉得我很喜欢这部电影。
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没有，
我们聊一个小时半了。
OK， 拜拜。
好了，就到这边。假如你对于《苍鹭与少年》，
我可能忘记吧。我想说你在干嘛？
假如你
还说我们聊了一个小时半，
假如你对《苍鹭与少年》有其他的想法，在看的过程当中，你有感受到别的更多东西，欢迎跟我们一起分享，一起讨论，
或是回望到我们之前的子宫说，只要有任何的佐证，欢迎提出。
对，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聊聊对于这部片的感受。
没错，
就这样，我是麦恩，
我是小蔡，
おやすみなさい。
Sayonara。